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来到了今天是 ABC 大会的第三堂的专题109教室。我们这次的题目，这次是题目是孙儒牧师主持的教会教育事工发展实务座谈会。我们还有几位的讲员，我们首先欢迎孙儒牧师。大家都很熟悉啊，虽然我希望我不要多介绍，但是我还是需要介绍一下，万一你不熟悉呢。那个孙儒牧师是加州州立大学教育学的硕士，富勒神学院宣教学硕士和教牧学的博士，曾任圣加教罗省基督教会和和平台福基督教会主任牧师，普世丰盛神学院的院长，现任是美国正道神福音神学院的荣誉教授。其他的几位参与的牧师呢，我们请苏牧师来介绍。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苏牧师。
我就知道我们这个特色的门了啊，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大家对基督徒教育的认识太少了，所以呢，其实这是教会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所以呢，希望你们可以借着这样子的认识哈，那你可以在教会里头，还有在其他教会更有机会可以推广。那这个我很高兴今天我先了解一下我们在座各位，然后从现在等于我们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哈，那我们这一堂跟其他的堂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是用座谈的方式哈，那其他的堂是讲完了以后留下10分钟、15分钟，大家可以问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们呢，大部分就是用来讨论啊。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实务的讲座啊，实务讲座的座谈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性质本来就是要座谈的，不是一个人从头讲到尾的啊。那我们今天有两位很好的老师在我们当中啊，其他两位但是我先知道一下，我们在座各位，你在教会里面你所服侍的是哪一方面啊？那然后我也希望说你在教会里头所服侍的这一方面呢，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谈的时候，当你们每个人有没有拿到一张纸啊？这张纸呢，就是要给你们呢，有机会可以写一下，这个，你们的问题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你用写的把它写下也好，也可以让你可以做笔记。如果你要做一点笔记哈，那你可以带回去你们的教会，可以商量哈。都可以。我希望这个呢，那另外我也有两本书在那里传哈，那这两本书也是跟我们的基督徒教育是有关系的哈，那一个是家庭的教育，一个是教会的教育哈，所以你们可以传一下这两本书，如果你还没有看到，那我已经有请书房呢带来一些过来。所以你们等一下下完课呢，你就立刻到就是在大堂的旁边那个天道那边，他们就有卖啊，你就可以在那里买，那你就可以带回去给教会来做参考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在这里不只是听，那你也能够学习到了，然后以后还可以继续再跟进这样哈。好，我们还没有开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哈。那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下午有这段时间在这里，我们一起探讨有关基督徒教育的各方各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有心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来了，我们就能够在这里来得到收获，也能够带回去 帮助我们的教会，求主你来引导带领我们在这里这一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啊，那这个我先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两位讲员哈，一位是彭玉珍老师哈，那他现在你要不要就坐上来好了哈。彭玉珍老师呢，他是我们现在正道福音神学院的专任的老师，他教的就是基督徒教育哈。这个是以前我教了差不多20年的课了，现在呢已经转教了哈，这个比转教比我更能干的人哈，那这是他这个彭老师呢，他也在这个也做过宣教师，然后他也在普世丰盛宣教神学院担任教务主任啊，现在他读完了这个马尔拉的教育硕士教育博士之后呢，现在在我们正道教课哈。那林光熙牧师刚才你们也听到他在这里讲哈，那他是国际大使命的这个装备部的主任，也是行政部的主任哈，他在那里呢身居要职哈，那他对于这个教育方面呢，他很有实战的经验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型的教会，他们怎么做啊，大型教会也是从小型这样子出来的，刚开始来十几个人这样子啊，一直发展到1000多人啊，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教会他们怎么做了，也可以给我们做参考啊。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从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经验会来分享，但是呢我们先知道我们的听众是谁，那这个教育就是要先从这里开始，不是说我准备了什么我就讲什么，而是说我的听众我的学生的需要是什么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嘛，这个是最基本的教育原理嘛啊，所以我每次都是这样，我都要先知道我的对象是谁，那你在做什么，那你今天来你选这门课来上你有什么期待啊，那这样子那我们就来尽量来符合你的期待，那如果还有一些你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讲到了或是什么，你可以看书或者是你需要什么材料以后我们可以再提供给你啊，所以大致上是这样，所以我先知道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你们大致上是在就请你用一两分钟就提一下哈，就是说你是谁，你从哪个教会来的，那你在教会里头担任的跟教育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啊，然后你期待听到什么啊，这样子大致上，那所以当你在听的过程里头你要做笔记也可以，你要问问题也可以哈，你可以我有给你们发一些纸，你也可以去把它写下来都可以啊，或者是当场发问都可以。好，我们从我最喜欢从后面的人叫起因为这个后面的人想要离我远远的，我就要让他先来这样讲的。来，我们后面的弟兄，请你说。
我给哪个大哥？上那个
哦哦哦 ，OK， you speak English， all right。
我现在是担任
中
教教育主任。
哦 ，OK。
我对这方面还是不了解，所以我是想
可以。OK， 好，请你坐进来一点好不好？因为我看不到你，我没有安全感啊。哎，我要看到每个人才行啊。哎 ，OK， 好，请坐。行。
我要蔡文杰。主要是因为我太太去正大读书，所以跟过来，所以也是刚刚加入我同没多久，所以什么事都没做。但是我在加拿大，那里学校会，我是在那里的中央部的长老。
哦，好。OK。
就是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是因为我在那里一直是做团契工作，做团契方面的施工。所以是对于这个团契呢是特别有负担，也是在团契里面的这个对这个信徒的这种的属性上的扎根，因为我们发现大特别是大陆背景来的这些信徒们，就是发现他们根据不够，就是说我发现这一方面很需要的东西，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在刚才我去的那个大使命那个张旭中央那个席陈飞利，就讲那个，对方他们也讲小组为中心的，
对对，
这个方面希望听到，这方面也在听，您不是也在，所以就很想听到，就是说您在这个小组方面，我们看到您的小组的每月很积极去传福音，而且对这个，因为我们新奥会很多时候就是说不愿意，啊，你不刚刚。一次就让你受洗了，但是我发现你们做的各方面很多的，就是说你首先去带领他们的根基，我发现你的奉献也很那个，但就很
OK 好，
就是说我们华人里面就很多时候很怕讲这话，有时候我发现会是跟教育有关。
好，谢谢你。好，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讲。好，那再从左边这里开始。
好，叫朱婶，我是正台还是教会？我自己也是在的。我一直能教会说对这个方面很有兴趣。那我们之前的王老学生去上过那个亲密之旅，就是一直对吧开始，因为很多那个小孩照顾的问题。那我就觉得最近刚好听说在主题学也可以上这个，所以我对这个就来听听看这个成人主题学方面的。
OK， 好，哎，好，妹妹。
我是林慧宇。我是正在他的基督教会的，也是负责教育的施工。那我是觉得做了几年，那觉得在师资上比较缺乏，比较困难，因为有一些长老他们教久了，他们就觉得他要换一些年轻人起来教，但是好像一季一季这样子循环很快，那要教会的人才比较缺少，所以就是说怎么样再陪一些师资，课程怎么样的运动，这样子我是觉得，特别是现在要再做幸福小组，所以要一些另外的一些课程。那华语跟台语的主力学生是我在负责，现在的华语开始已经就是人数越来越多了，华语的主力学已经开始有比较正规的课程，希望能够得到怎么样再陪一些
OK， 好，
好，我叫沈丽，丽丽。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从以前能开始读书到现在，不是学生就是老师，所以自然对这个教育上面是很有负担。然后也是然后我现在还是在大陆神学院的神学院的学生，然后也是在服饰是在这个洛杉矶国际基金会，主要从事的这个施工是成人主义学。其实也是跟教导有关。那我希望来到这里的就是因为自己在教导上面是但是调查的做过是教导方面的一个关系，然后也在一直都在做，以前是做读神学之前是做老师那来到这边以后也是做些教导，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探讨当中对教育的这种整合或者是连贯或者是就是更全面的去使用，觉得对于教会来说教导确实特别重要。尤其刚才听方先生也讲到大使命里面最难做的那一步就是教导然后传承，
OK， 好，好。
这样两个两天，因为第一个你现在是正到小学院中去做那个他案的学生，那我现在在转换教会中。那之前的教会我服侍的是姐妹团契里的公主日学。那其实我一直做的是他的真爱家庭机构的单亲单亲团契的成功。那我所接触的都是妈妈还有孩子，那尤其就是说单亲的母亲，他们因为生活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他们许多人都是算是零零的 baby。
嗯。
那我就想说，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带领他们在零零中零零这方面的成长。
嗯 ，OK， 你跟黄立勋一起做什么 ？OK， 好。
我叫肖东显，我是东安台独教会，我是负责道秀，就是教育事工的。我今天来呢是有些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一般性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教会呢跟这个社会好像蛮脱节的。说我们教会没有办法把最聪明的人拉进教会来，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呢，我刚刚去上了那个李铁军牧师，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把灵性理性化，把理性灵性化，还有办法去吸收最好的。不然的话，我们教会呢，在美国这个社会里，没有办法产生大的影响力。我们确实是要，就是从教育上最基本的东西，比较很理性的去教导我们的所以最后是我们教会的，这是我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英文部的教育事工，比方说我们以前英文部里面没有停止，就是断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开始了。然后我们的儿童事工呢，现在又比较开始，就是比较就是非常注重的，非常注重儿童事工的这一方面。我个人是觉得儿童事工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从他们小的时候呢就要开始教育他们。对，但我是希望从这一方面呢，我可以学习，可以能够得到些知识的话。现在我们的英文部呢，英文部就是比较松散，要叫他们出来教读写或者是上读写。这里都是有什么办法
那这些人都是
最近我和我爱人到台湾的一个教会，开展华语部分，就是中文的青少年施工。之前这个教会的英文青少年施工做得还可以，但是这个教会有很多新移民，他华语机会就有350到700人。然后有一大批青少年去刚到美国，到英文那边听不懂，也融入进去；到大人这边也在去，导致孩子流失，家长也流失， 然后让我们到这儿就是开展这个就像是跟，但是我们两个原来在国内主要做的是成人的，就是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这一部分，对于这个青少年我们是全然的陌生。我们特别想知道短时间内我们怎么可以最有效的就把这个市中心开展起来，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教材教程，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朝哪个方面最快的那个努力，然后需要教会和成功我们老师支撑，然后和家长和学生用什么样的方式交流推广更好，然后还有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教导方式，比如说是用最新的最时尚的，或者是用游戏啊，用哪可以选择哪些话题哪些主题，用哪些个多媒体啊，用什么样的形式啊游戏啊，这些我们都不太知道，我们就是挺想知道。还有我们怎样宣传推广，怎么留住这些的孩子，还有怎样的扩展这项事情，因为这个教会本来是很大，可以做起来，所以有一定的基础。
OK， 好，这个刚才大家所谈的这一些哈，是有我们的两位这个有经验的老师，他们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现在先很快的谈一下，就是让你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啊，就是当我们谈到教会的教育事工，那这个教育我这里头大概5分钟10分钟就讲完，因为我们最主要还是要回答你们刚才的问题，你们刚才问题大部分都在这里啊，答案都在这里啊，所以呢我先只是，但是你这一方面你却必须要知道啊，因为这些答案是从哪里来，就是先从这个基础来的啊，那这个基础就是谈到教会的教育事工，这个教会的教育事工是大使命。其实我们大使命，我们常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以为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其实大使命其实是教育的大使命啊，是谈到教育的啊，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主要的动词嘛。那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就是教导嘛，就是要教导才能够做门徒嘛。门徒就是学生啊，门徒的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学生嘛。台语的圣经就干脆翻成学生啊，就是学生啊。所以这是一个教导事工，这个所以圣经里头无论是从旧约里头，你看这些所有的这个摩西五经啊，大先知书、小先知书的教导，那新约里头无论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啊，使徒行传的教导、使徒书信的教导，都是教导啊。所以教导的事工可以说是整个圣经里头贯穿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座各位，你现在在做教育的事工，那你做对了，而且这个是教会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啊。那很可惜，就是像今天下午这个光景，你就知道说很可惜，就是很多人不注重这个工作，很多教会的不注重这个工作。那这个呢，也跟这个第四点很有关系，就是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传道人，他以为他最主要工作就是讲道啊、探访啊、关怀啊，可是呢，他没有做全盘的基督徒教育，所以才会导致教会的基础不稳固啊。那这个当然是另外一个 subject 了。那在这里头，21世纪的基督徒教育里面呢，就整个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你们在教会里头做基督徒教育的工作的人，你一定要看这本书，那你就会很清楚知道整个所谓的教会教育事工是怎么回事啊，那怎么做啊，这些呢这里头都有了啊。那所以呢，这是那教会教育事工的目的，那就很显然的就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啊，还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的，他们都需要这样子的学习，以至于他们能够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之后， 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万民，而不是先福音传给万民再做主的门徒啊。那所以呢，我们那教会的教育事工呢，其实是应该要有好的组织的。我不晓得你们在座各位，你们教会的教育事工的组织怎么样啊？最基本的就是说，你教会一定要有一个教育事工的委员会啊。那这个教育事工的委员会底下呢，就会有这个看你教会的规模了。有的大有的小哈，但是呢，你这个教育委员会底下，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基督教教育跟主入学划等号，其实主入学是基督教教育的一部分而已。等一下你看你就知道，教会的教育是什么。所以教会如果有一个教育委员会，那这个教育委员会底下有主入学，然后有门徒训练，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我跟你看了就知道，那你就会晓得说，其实这个教育委员会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我希望说，你们在刚才听起来，我们有好几位，你在教会你就是负责这个教育的工作，那你这个教育你一定要有一个教育委员会，这个 Education Committee， Christian Education Committee， 那 CCC 哈。那 CEC 啊，那这个 CEC 呢，就是来把这个教会里头的各样的工作都这里头也会有提到这一些哈，可以把它讲了哈。所以呢，那各位你是这个我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基督教教育的同工哈，那你就更知道说，至少现在你在负责这个某一部分，也许负责青少年也好，像朱姊妹提到青少年，或者是有人提到是儿童的或者是成人的甚至是这个儿童的这个师班的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你虽然不能够影响说整个教会的教育事工，但是至少你现在所负责的这一部分，你今天一定不要把它忽略掉了啊。有什么问题我们三位可以来跟你回答。或者是你可以再提供一些资料，让你可以去回答。你今天要就是把你这一部分把它做好，那教会里头他们会看到说，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事工本来哩哩啦啦，他也说哩哩啦啦，就是说零零散散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么蓬勃了，这么有秩序，这么有纪律，他们就会想，这怎么回事啊？那就是明年叫他来参加 EBC 就好了啊。OK， 好，所以我这个就是大致上这样子提一下哈。那当然这里头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教育的基督徒教育这个概论这个课的内容啊。那当然我只是用几分钟这样稍微提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刚才你们所问的问题，大部分都在这里面了啊。就是说，教会的教育事工怎么发展啊？那这个都是谈的就比较实际的问题啊。无论是主入学方面的，那团契，有的教会叫团契，有的教会叫小组，那有的教会团契跟小组并存都有啊。然后成人的教育。那基督化家庭，很多教会忽略，这个教育的事工都没有把基督化家庭放到这里头。其实基督化家庭才是基督教教育的基础，从每个家庭如果都能够基督化，那这个教会才会健全的，所以我在教这个基督徒教育啊，都是非常重视这个基督化家庭，让这个先教会建立基督化家庭，然后从基督化家庭才会有儿童、青少年成人出来，那这些人就能够在教会里头发挥作用啊。 所以你教会讲的这个教会这些办得再好，无论是儿童、青少年、青年办得再好，但是家长不行的话，那这个等于说效果很少。所以呢，你要做青少年还是跟家长是分不开关系的啊。那第五点呢，却是刚才都没有人问到，也没有人谈到啊。可是这个第五点，是一般很忽略的，但是确实很重要。就是教会里头要有一些你的教会的图书馆，你可以回去看看，可能。到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个图书室或者是图书馆啊，或者是说教育材料的储藏室，如果老师需要一些材料啊，老师需要一些用具啊，这个现在有一些比较新式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教会可以提供，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配合的好。还有可能进行。那这些我讲这些都是因为我自己以前牧养教会这么多年，我就在教会里头，我们都做到了啊，所以才我们的教会才会那么这个主入学各方面非常的蓬勃发展，就是因为有这些东西啊。好，那我就谈到这个就好了哈。那我们就请我们两位先谈一下你刚才所听到，你觉得你要回答哪一方面，你就先回答哪一方面好不好？我们先请冯老师来讲一下哈。
好。
嘿嘿。
刚才的问题很多，我想针对一下现在，先讲成人好了啊。成人教育方面有很多的挑战，我自己观察到的。然后这个解决方案没有一定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灵活的去观察你自己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师资缺乏，你们都同意啊。因为现在的那个怎么讲呢？你看现在参加主日学的年龄都偏大，所以一直在教主日学的都是原来这个年龄层当中的领袖，所以他们就常年都是他们教。那这个有很多原因，就是下一个年龄层他不喜欢上主日学，他。不是他不想学圣经，我觉得是他对这个方式的那种吸引力减少了，就是他对这种学习形态。那我自己看到过去教主日学的人啊，非常忠实的，就是预备他的内容。如果很最普通的，就是教一卷书一卷书这样子，哇，把那个内容搞得滚瓜烂熟，然后。一开始上课就全部倒出来啊，倒出来，然后就跟得上的就跟得上，跟不上的就坐在那里，就是也过了一个小时，当做崇拜吧，这样子啊，就过了一个小时。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吸引人的，大家全部是靠中心来参加主日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主日学的概念可能要跳脱那个圣经知识的传递，不能局限在这个里面，因为并不是你把圣经知识倒出来，这个人一定就会成长，他的信仰就会扎实，这个已经是你不能这样子简化了啊。然后但是你要有示范啊，你要有人示范给他看，就是你在教导那个主日学的时候，大家不是一张白纸。成人教育里面，成人不是一张白纸，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经验，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在这个课堂里，你有没有把这个考虑进去啊？像苏牧师这样子啊，然后你怎么样可以跟他对答？有很多的问题刺激他思考，让这个你要教的东西可以。跟他的这个人可以有关系， 然后跟他的想的东西有关系，这个很重要，然后这个上课的人彼此有关系，那这样子就吸引力会增加，但是要有人示范给他看。现在我们这个啊，你们教就已经感谢上帝了，我又不敢要求你什么，我再要求你不教了，那我就完蛋了，对不对？那我们就依赖神学生教，但这也不是教会长久的方法。这是一个，以前我也发现我在多伦多聚会的时候，就教人就那几个，因为为什么用他呢？因为他有恩赐嘛，那不教他谁教呢？谁能教的比他好，对不对？那你不能这样啊，对不对？那我就说你能不能找一个人跟你一起教，他们就觉得没有人有资格跟他们一起教，或者他不知道找谁。那你要找人的话，你肯定要大胆嘛。我真的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事情，我就参加很多团契啊，会有一个团契就有一个弟兄哦，每次都睡觉，就团契不都吃饭吗？吃完饭他就睡觉然后不是坐着睡啊，坐着睡的人很多，他就躺着睡，他就躺在沙发上睡觉。那我心想，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啊？然后我就打听他是什么人啊，因为他人家还是个博士然后他来教会就是这样子，很 relax。然后我就觉得他没有目标嘛，是他来教会没目标。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信主的啦？然后你怎么？”学习的他的信仰怎么成长，我就说因为他是读科学的嘛，那你怎么能信呢？他就会有他的故事，他一个读科学的。我说那你对这个传福音有兴趣吗？他这个就因为他信主也有一个过程，他理解这种背景，他有兴趣啊。那我就鼓励他跟那个教那个慕道班的那个外年长老一起教那个慕道班，然后那个我说你就去听，就去看，直接学习观察，然后我就介绍他那边书，他就看这样子。结果这个弟兄后来我就离开多伦多了嘛，这个弟兄后来就做执事，他不但教职还做执事，人家教会聘牧他还是聘牧委员会的，而你都不能想象他以前来教会现在是沙发上。那我还要讲的意思是说，可能这个主任学的师资这个人呢，他的责任不是教的内容，他的责任是弟兄姐妹的学习，还有这个里面他怎么样能做门徒训练，他跟另外一个人配搭，他就是在做一个门徒训练嘛。那我现在比较关切的就是说，因为我发现这个，我们现在我去的教会啊，参加主日学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五十岁以下都是参加的。那他们的学习管道，我觉得他们对门徒训练小组倒是挺有兴趣的，但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发展，他和我们都比较适合，就是很focus 的 intentional 的，在比对夫妻的时候。他们非常愿意摆上时间，但你叫他礼拜天早一点来，他说你这个有很多因素啦。我是觉得你可以观察你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形态，需要他们有接受的方式。我刚刚也不知道回答了哪一个问题，我就是针对这个我观察到的挑战说了一下。
好，谢谢。好。我看你要回答。
我刚才其实有讲到这个师资不同意，其实我刚才赞同的一个讲到，其实我们教育是有做师资培训，我们有个教师团队，我们有30多人的一个教师团队，我们每年开2次的会，那我们这次比如说被教招的教师团队来培训，是我们教育大学报不报我们可以来的。但是教师团队培训，其实我们但是我也讲到说，我们虽然有培训，但是我们还是有问题，还是不够。我们做的过程中，但因为我们社会的这个主要教师的门槛是蛮高的，所以我对学生我门槛是有点高，我们要他生命好，圣经知识熟，教学方法熟，我们讲三件事情，圣经知识属于生命，圣经知识教学方法，我们强调这三件事情，所以有点是培养的时间，培养的时间要蛮长，因为我们教会 担心把一个不太靠谱的人放在上面的话，他我们以前已经产生过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有这方面的考虑啊。我一直觉得，其实不仅是教师团队，我现在发现不仅不是教师团队，每一个施工，我不知道你们教给哪个施工说我人很多可以给你们用的，每一个施工都在抢人。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教会应该有一个像 HR 部门这样的人事，跟律师部门规划。真的有一些人，你要鼓励他说你把一个施工放进来，这个施工现在需要你，你要去卫生的那个地方。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在教会层面的调度的时候，其实对这个施工的发展是健康的。不然我们常常说嘛，我们越是有恩赐、设福、生命好的人，他的教会真的就在骂声之中里面。每个部门都拉了，就是我觉得从这教会整体的教会要的那个教会整个教会的高度来人才规划、人才培育，我觉得这是解决了长久的问题。长久的问题，那包括说我们自己的，我们不同的课，我们的老师要求是不一样的。教门在门区待一年的老师跟教这里的老师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想到。那我刚刚回答他讲的这个青少年的我们这个中文青年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很难。我自己在教育里也不养年轻人，直青啊，从九零年开始的90后，我发现这个代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过去一定我不知道，我觉得以我的建议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个规矩在中间。
有一个刚毕业的。96年
出生的研究生，对，我觉得你一定要 focus 在最重要的这个陪坐你同工的这个层面上。像我跟他们，他们讲得很开心，我听着他们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在这边讲，我不知道我讲什么，他笑什么我都不懂。但是我中间有一个过渡的人，他就可以我觉得你要根据这个来设。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我也是陈牧师跟下面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培训，我是一个桥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怎么样子造就这个桥梁的人是很重要的。
我们剩下25分钟哈，那这个，是不是20分钟还是15分钟？对。到3:25，我们只有25分钟，那当然没有办法可以回答每个人所有的问题。但是既然我们今天三位都在这里了哈，所以如果你个别的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哪一位老师哈，你可以跟他们呢等一下再谈谈。那这个我在这里呢，刚才有两三个人提到说这个教学法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教学有问题。那这一本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吴兰玉写的，叫《教学七七律》啊。那他这个七七的意思，他把教学法分成七大类，然后七大类里头每一大类又有七个方法啊，所以等于说有49个教学的方法。那这49个教学的方法都是从他的经验里头所得到的啊，所以呢，你看这本书，然后你就从这里头你去想说，那他的这个方法，如果我是教儿童的，那我是要怎么样来用？如果我是教青少年，我要怎么用啊？如果我是教青年怎么用？我如果教成人怎么用啊？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方法。那至于怎么样子应用到不同的对象，那就要你要看你们教会的情况，然后你再斟酌这49个方法里头哪些方法是可以用得上，哪一些用不上啊，哪一些行得通，哪一些行不通，没有关系啊。那反正，所以这一类的就叫做工具书了啊，工具书。那这种工具书呢，你最好都要有啊。那这个其实应该是你们的教会应该要买了啊，买了可以让老师可以用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教会的有一些教育的储存啊。 那这一本二十一世基督徒教育里头呢，就有很详细的提到各种的方法啊，这里也有提到教育的原理、教学法，然后有儿童事工啊，那青少年的活动，成人主入学、门徒训练、基督化家庭、师资的发掘与培育哦，师资发掘与培育。那设计成人教育的活动，还有小组的动力跟基督徒教育发掘并运用恩赐。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融入科技的基督徒教育啊，就是说现在基督徒教育需要用很多的科技，那到底有什么样的科技是可以来用的？那这里头也因为这是书嘛，所以书都有附注。那这附注里头都有很多的你可以从这些附注里头再去找资料啊、哦、你可以进去找一些电子方面的资料各方面。那这个是去年才出的书啊、哦、所以是很新的你可以看啊、哦。那另外精彩的基督化家庭这个是有很多的教会用作这个教材啊什么哈、啊、这个主入学的教材这个成人主入学啊、这个有的教会呢用来做这个成人主入学的材料不是成人主入学，是全教会一起看，然后小组里头来讨论，整年就是用这一本啊，结果他们告诉我说、哦、他们整个教会都改变啊，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因为每个小组都了解到说建立这个成人这基督化家庭重要性，还有一些教会他们就开始推动这个家庭祭坛。那这个家庭祭坛是基督化家庭的最根本，家庭祭坛推动的好了，那这个基督化家庭就建立了起来，基督化家庭建立了起来，基督徒教义也能够建立的好啊、哦。所以我是很看重这个基础。那无论在中国也试过，在美国也有啊、在德国也有，在我去的地方啊、我教导的地方，我就是这样子来推动，那就看到那个效果哈、哦。所以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再去研究看看。那另外，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教会的基督徒教义怎么样组织。啊、哦，怎么样组织起来？每个部门的功用是什么？那你就看这本《教会教育事工简介》，《教会教育事工简介》啊、哦、啊，那它里头就有很详细的说明这一方面的事情啊、哦，那你就可以看。啊、如果你不容易找到，你再问我哈、哦。所以呢，我今天你们来，主要就是给你一些工具。啊、哦，让你知道啊，说这些工具是可以用的，而且是证明是实用的，是行得通的啊。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有去做过的啊。那我们这两位老师他们也都在他们的专业的领域里头都有在做啊。所以呢，你可以从这里头去了解啊。那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你们也可以再问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两位老师看看还可以再提供你们什么啊？刚刚我讲的，还有他们两位所讲的，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啊？跟从我们再要问什么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个最好，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在这里哈、啊，我们就可以。多谈一些东西。
像我参加那个儿童施工，我看他们就是觉得和另一个教会的就儿童施工的可能是文档吧。像我看他们摆一下桌子，可用的，哪些个游戏啊，什么书啊，用于教学，我觉得。这个 ABC 大会也是这个人啊，应该也是一种青少年是我们行之有效的教程教材方案方法，我觉得这个挺需要的，是我现在特别需要。
OK 好好你好好去研究，明年就换你了，可以来管啊。Who knows 你这么聪明的人，这个他是学法律的啊，做律师，这个跟我们肖律师一样啊，肖律师是退休的律师，你现在还有在做吗？还是已经退休了？在公司里头做哈，对啊，所以这些这个都可以的哈。好，还有什么？你要？这个现在在，现在在外面的就有哈。那吴兰玉这个你可以问他们哈，吴兰玉跟唐天佑的，你可以问他们，应该都有。
另外有没有英文的
控制书？英文的，英文部的哈，在这个你可以看那个因为这个21世纪基础教育每一个后面都有不少的这个
有
英文的。
那个就可能太多书了。
我不晓得说，那这个，来，对，我们的，
就是说他
他去读
那个书，然后就是院长
对
工具书，
对，
懂的
很
多的，
对。你可以请问他这个。
找
就是筛选，
对，
你刚刚问到的英文施工啊，
对，英文施工，
对，
看不懂。
不是，我想回答你之前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太喜欢，可能不是学这种模式，我不知道你英文
有可能，
就是说他们的年龄层，就是说我倒觉得哈，你就是说你可以换一个方式，是用阶段性的。就是说，比如说一年暑假大家比较忙，或者哪一段时间三个月是大家比较可能commit，你用这三个月说啊，我们有一个课程，而不是 all year round 的这样子。我觉得那样子可能他们愿意参与度就会高一点，然后那个里面的时候，如果经验很好，就是他那个三个月经验很好，那你在中间给的机会就高一点。就是你先要重新复兴你们这个英文之中的教育嘛，我是这样子。还有另外就是说，因为大部分教会英文堂的都是 family 嘛，young family， 所以他们其实需要在一起，比如说他们的 family fellowship， 那个是很好的教育的机会。那个时候，我觉得现在大家还是很愿意参与团契，所以应该要常常想他们在团契里做什么，除了 fellowship， 他们学什么，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管道。然后那个学习，可以比较生活化。然后就是您说的跟外面的落差很大嘛，在那样的一个 context 里，比较有参与度的学习，这个落差可以减少。而且这个现在的人，这些大人是自发性学习比较有兴趣的，就是以及你给我安排啊，你不如给我几个题目，我有兴趣的，然后我们来学习。
讲这个自发性的这个非常被动，就是说我们学好教材，然后开始，然后大家都在分工任务，那就到一半，很多人就不做了，或者是想退了，那我不晓得怎么样能够鼓励大家持续下去，有什么奖励制度还是什么方式？
你们给什么奖励？你这个奖励应该不会太低。我是觉得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形态一定要翻转，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很好心啊，很有爱心，我觉得这个对你很好，你就吃吧吃吧这样子。
我每次都陪你吃这样子啊。你啊、你出去要给他吃啊，啊，你可以在这个陪他吃的时候问说，你想吃什么？你真正想吃的什么？你需要吃什么？就是你不断的要让他去思，就是挑战他思考，挑战他参与，挑战他自己去寻求神。因为你刚刚提到我有很多担心的故事，他们很多生活的问题，就是绕着转，他主要的这个 focus 都是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嘛。那你不能永远带给他这种解答啦、啊，或者是帮助啊，而是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建立自己寻求神的管道，这个是你要你最大的目标。你不论用什么教材，用什么方法去管他，最终他要有这个东西，那这个之后他才会有他的成长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老是想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我现在在我的环境，我的环境都是理工男，我在那环境三年了。那个理工男，他们
什么叫理工男？
什么叫理工男？
对对对，
啊，
理工男就是对，就是对对，他就人天都是谈这个。就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嘛，讲圣经啊，跟你不用谈到自己嘛。哇，你一叫他，是你丢一个问题，要他讲里面的东西，哇，就要爆炸，就要给你黑脸啊，就是拒绝这个回答这些问题。那我就不放弃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现在他们查经就不会查经，而会就是谈到里面，你跟着的感受或者你的想法或者这东西对你的挑战是什么？是三年，三年
相反。那个，
你不是理工男，你那个叫
笔记的话，就是如果感情呢，比如说呢，一直想要谈得很远，然后要拉到圣经的，
就啊，反正你的挑战弄起来要不一样。但我感，就是我看见可以有进步的，但是你要不断的抛问题。刺激他，那个你要找出他们可以帮助他们成长的东西，挑战他们。对，简单分享。
好，还有没有什么希望得到回答？
同时，你们说那些是原则上对代理主日学的和带培训的人是要求是要非常高的水平，那你们敢坐着玩，你们提什么我们答什么，这得是说有底气，这得是这样的，有底气该敢这样说。
嗯，当然，很久的时间，其实你做了一段时间了，你也都可以。那这个其实很多的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说小组长啊也好，都是从见习这样子来的嘛。所以你的教会里头一定要有见习的制度，就是说你教主日学也一定有一个助教在你的旁边，那这个人就是以后可以做的啊。那以前我也是这个教主日学的，这不是主日学的老师，我都要求三四个人是 team teaching 啊。那他们 team teaching， 那当他这三个月在教的时候，这个 team 这三四个人就轮流教，那也一起讨论这样子，慢慢的，这些 team 就可以出去了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这神学院不是有这个延伸制吗？延伸制有一些课程啊，圣经的课程、神学课程各方面。那如果这个有计划性的牧师，或者是你是这个教育的执事或长老，那你就会让教会里头有三个人啊、哦、一起去上这个四福音啊、哦。那这三个人就是明年。要来教教会里头的四福音啊，那这样子给他 有一个这样子的 motivation 啊，那这样三四个人一起来教四福音啊，那他就比较有把握了，不然的话他也不敢，那就让他们一起来上这个课。所以他上课的时候不是来听课，而是想说，哎，我上了这个课以后我要怎么教，所以他就可以从老师那里再学习，再得到一些资料，那他明年他就可以教了嘛，哦，类似像这样，就是说你要这样子才有可能可以带出一些人出来嘛，哈，哦，那你也可以讲一下你们怎么样子来做这种栽培。
我们教也是这样，苏牧师讲的，我们的确是有，三个老师一起教，一个班在这样的，然后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而且有的课程比较长的时候，有人不在，他另外两个还可以互相轮流啊。那我倒是刚才想，像回应彭老师刚才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教学方法跟现在的教学方法，我在一个老师不能在上面讲，现场上面听啊，尤其年轻人，他是真的做不下去。教学方法小组讨论是很好的方式。我们现在的课程把那种大班一个老师教的听讲的课，方式基本上都改成，小组的方式，而且我们都强调课前自习。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基要真理和新就业概论的课程改掉，改成是两，以前我们是老师去发讲义，现场开上课的时候发讲义，所以学生课前是没有自习的，他来的时候让他讲，他那个前一个讲。我们把后来我们把这两个改掉了，我们用了丰盛的生命、丰盛的观念，因为他有书，所以他课前要自习，然后课堂的时候要讨论。我们现在几乎我们所有的课都强调课前自习、课堂讨论、课后实践，然后回来再分享上个礼拜实践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课程相对来讲互动性就比较强，兴趣会被激起来。然后，小组的力量是很强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讨论是个小组教学的那个同学之间的那个力量。就像我们教育带培训班，很多时候班上一两个好的学员，对其他学员的影响力比我对学员的影响力要大。你会看到这个学生，他的这个人特别影响力的时候，你要用他，让他跟你沟通。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老师一直讲，下面学员都是面对你那里说，班上怎么样用好，给你知道这个人他的优点是什么。学生被互相激励，老师也被学生激励，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小组上课的形式，自习讨论实践的这种形式，是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教会在大力推动的一个形式。
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我觉得教会对教徒的老师关心不够的，就说好像他会教你慢慢教慢慢教，可是他的成长很关键。就是我认为我们比教材更重要的，就是说你收集很多好教材，可是这个人他是怎么人教的东西，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在这个栽培这个师资的时候，你常常要关心他，哎，你教的怎么样，你预备的怎么样啊，你感觉怎么样啊，你喜欢吗，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呢，或者你觉得你有感觉到你跟圣灵同工吗，你怎么样感觉的，常常要问这些问题。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单亲妈妈，对不起，我一直要想，觉得哎呀，你的事工真的很伟大，挑战是很大的。我觉得你要常常问他们问题，让他们可以反思。因为担心妈妈太忙碌了，她根本没有时间想她自己的状态、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成长。那你怎么样每一次聚会都给她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让她发现到他的这个很重要啊，除了他的生存问题，孩子的问题，然后耶稣怎么样看重这个，然后这个东西不是没有盼望的啊，这个东西耶稣怎么样可以成为他的帮助啊、力量啊等等，然后要生的问题，因为只有教会可以问他们那一个真的很深的问题。然后当他们去想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会向他们启示，一定会。
好，我们 最后再有一个问题，我们就先停在这里。还有没有？嗯。
我想听三位对这个基督化家庭的建造有什么建议？因为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非常重要，因为每个教会它的基本单元就是基督化的家庭，其实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具体怎么去在教会当中去推行去实现是一个挺容易的功课，对，因为你要细化到每个家庭当中，所以我想听三位对这个的问题的一个建议给我们几位。
是吧？嗯，你有没有什
么？我们先讲了，不好意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其实家庭概念比较重要。每个到那个 household type 是一样的。我们教会的群体，一定要了解你下面那个家庭，你的信息，你的途径可以针对性。其实跟基督教是不想教育体制很大的一块，我觉得首先那个教育是从主日星期开始的，主日星期讲完了，我们基本上主日星期讲完才带到装备课程里面，所以像我们教会的家庭里面，我们教会现在当然我们是这种标准的家庭，父母孩子的家庭这一块，我们单身的家庭也很多，但我们也有单身的，但是我们单身的时候比较忽略，相对比较少，比如说我们对。不同的主题就会有一个系列的信息，就比如说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讲过一个系列叫单男女系列，就专门讲怎么谈恋爱。那陈牧师就讲过，基督化的规范，你知道整个大家和家庭，所以这是一个月系列，然后才引到，先引起大家对这个话题，这个信息引起的这个话题的注意，然后再开教会的那个课程。跟家庭事情有关的课程，比如说心理治理啊，比如说我们再开这些课。但是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训练父母在家里教孩子，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就像朱牧师讲的，其实教育很大是在家庭里面。一个孩子。很多人来教会一个礼拜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不得了，但是他在家里在外面的时间却长很多。如果说我们把在家里教育的那个经历放掉，那他一定是失败的。但是怎么样去训练家里面的父母能够教，那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我们也在想说怎么样去，其实我们就在训练家里头一个人，比如说是太太的孩子。那还有就是我们很希望，我们到现在讨论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把课堂上学到东西带回到家里去。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回到课堂上，你们上过，父母要知道孩子上过什么课。先生要知道太太上过什么课，遇到问题，先生公司上遇到问题讨论的时候，太太就是想给他道歉，说你上次上的那个两个训练的课程不是讲到这个问题吗？怎么样把他带回到那个课程里面？这是我觉得一定在考虑的事情。
好，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必须要准时哈。那关于这一方面的这个，我刚才已经讲到，不是说因为我写那本书，而是这都已经有答案在那里面，你要自己去看，这个不是那么，而且实际上怎么去做也都有写在那里啊，所以请你自己看一下啊。你还要讲？
那我
再
讲一下，
基督
化家庭是绝对的，但是说。我觉得一定要避免理想化家庭，就是教会教太多理想化家庭，而实际上大家的家庭是不理想的，可是不理想的家庭也可以是理想的。
好，我们今天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你的主席。
好，我们谢谢他们分享上，谢谢他们的信息。大家可以看那个苏牧师的那本书，在外面有卖。好，谢谢大家参加。
好，谢谢。